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耀牧师。今天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有罗应权。Roger 你好。
哎，苏牧师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哎，苏牧师，上次你呢就提到这个殉道者王志明，咁但我哋呢就都唔係好认识嘅。咁但係有另外一个基督教嘅牧师叫做王明道，咁我听过一下喎。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究竟王明道系边个呢？
王明道呢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福音派的基督徒的领袖来的。他在1900年出生，1991年呢去世。他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爸爸呢在伦敦会的医院里面做医生的。1900年呢就发生了义和团事件。王明道的父母呢当时就在北京的东郊民航使馆区里面避难。那时候呢王夫人已经身怀重孕了。他爸爸因为惊恐过度，在一个极端的恐惧之下，竟然之间在6月22日就自尽身亡。王夫人就在7月25日就诞生了王明道，起初就叫做王永盛，到了1920年他就改为王明道。所以王明道自出世的时候爸爸就过了身，他生活非常困苦，但造成了一种非常屈强的性格。他又喜欢读书，至少带他礼拜堂，他在教会学校读书，14岁他就认识耶稣。1914年呢在复活节就洗了礼了。后来他就在这个协和大学的预科部里面呢是读书，但考不入大学，就他非常的抑郁。就在1919年呢就在一间这个基督教学校叫保定烈士园学校教书。但是呢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师，但那个人比较梗板一点。因为他决定再次受浸，因为他第一次洗礼是洒水的，当时这个长老会的学校是用洒水的，他就认为不对，要再就接受这个浸礼，因而跟学校发生冲突，最后就被开除。所以呢这件事呢都反映到王明道的性格。后来他自己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哎，都是不对的，水礼哪个模式不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是一个人真正的信耶稣。所以王明道呢在1924年开始他就不再教书，自己实行在家里面开查经班，写福音小册子，最后就成为一个传道人，就是他一个这样的情况的。
哎，苏牧师，王明道长大的时候是中国很动荡的时候，究竟他跟当时的政治的环境、政治的趋势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我们要明白王明道个个的贡献和他的工作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中国20年来30年代那种的情况。首先讲一讲就是五四运动。一般人以为五四运动是属于新文化运动，其实不是只是新文化运动，而是一个政治运动、学生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名义上中国都是盟国之一，实际上他都有派兵去欧洲参战，虽然说叫做少数，但始终都叫做有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德国是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在山东青岛是有主权有利益的。当时德国战败之后就应该是将这些利益主权归回给中国，但在巴黎条约里面竟然间将这个主权归给日本，很自然就引起中国人极大的反感，游行示威，尤其是北京的学生涌上街头抗议，但竟然间遭受到北洋政府的打压，更加引起全国不满，激起这一次的学生运动，亦都激起这个所谓反外的情绪。以前中国不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意识的，但经过这一次之后，这个所谓比这个义和团事件更厉害，更加广泛的，就是连知识分子都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是反对这个外国的干预的。
哎，苏牧师，除了五四运动激起这些知识分子 的回应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历史事件发生呢？
有啊，即是当时政治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讲所谓北伐成功，自从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军阀割据，蒋介石就带领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名义上就叫做统一，但实际上没有统一的。当时仍然有很多的地方省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军阀仍然是拥有自己的军队，有所谓四川军、广西军、东北军这些，名义上他们叫做 叫做支持蔣介石，但其實各懷鬼胎，亦都有佢自己嘅軍隊嘅實力喺裏邊。譬如廣東嘅陳濟棠啦，新疆嘅盛世才啦，東北嘅張學良啦，啊廣西嘅李宗仁、白崇禧咁樣啦，呢啲都係有佢自己嘅實力，有自己嘅軍隊嘅。而且咧，實際上嚟講咧，唔係真正嘅統一啦。咁啊，再加上咧，北伐成功之後，蔣介石咧就進行清黨運動。所謂清黨運動咩意思呢？早期喺孫中山係主張呢個國共合作嘛，但北伐成功之後咧，蔣介石清黨嘅行動啦，就引起咧共產黨不滿，就發生呢個所謂國共內戰啦。蔣介石就將所有嘅軍力火頭咧集中喺打壓呢一個共產黨，所以咧就冇去理到嚇東北省呢個日本嘅擴張，所以喺引起呢一個所謂共產黨嘅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啦。喺長征期間咧，唔少嘅宣教士咧係被掳被殺，其中最出名咧就係呢一個內地會嘅 John and Betty Stamm 係被呢個第四路軍啊呢個紅軍咧係斬頭嘅，係喺安徽省嘅地方嘅。所以當時嘅基督教咧係好受呢一個嘅影響，再加上咧外國列強入侵啦，主要係兩個國家日本啦。918事件之後咧，就將整個嘅山東省佔據，後來就成為滿洲嘅偽國啦。蘇聯其實咧係對中國嘅影響非常非常大嘅，而家唔少嘅呢啲嘅檔案啊，或者係啊呢啲嘅歷史家研究出嚟咧，其實蘇聯一路係控制住中國嘅內政嘅。啊！去資助共產黨啦，新疆、蒙古嘅利益往往咧係有極大嘅野心啦，所以我哋可以話咧，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邊咧，對基督教嘅教會嘅發展咧係影響非常非常大。
哇！孫牧師，即係原來當時咧有外國入侵我哋中國，而我哋又有啲國內咧有啲排外嘅情緒，咁樣對呢個外國傳入嚟嘅基督教咧。呢啲政治有咩影響呢？
哦，影響就大啦。喺1920年咧，我哋就知道發生咗呢個所謂反基運動啦，即係反基督教運動。跟住1925年啊，呢個五三慘案之後咧，有第二波嘅所謂反基運動，而第二波嘅反基運動更加厲害，係有組織嘅。原來而家歷史學家就覺得咧，係蘇聯喺度暗中喺度資助嘅。嗱，1925年發生一件事，就係所謂五三慘案啦。喺上海租界一個日本人經營嘅一個嘅砂廠咧，就同工人發生呢一個所謂勞資糾紛。嗰啲工人咧就去抗議。當時喺英國嘅租界裏邊，這個英國嘅警察咧就開槍射殺呢一啲嘅示威人群，有12個死亡，就引起全國嘅不滿，對呢一個外國。尤其是對英國啊或者外國的傳教士更加引起極之的不滿，所以有不少的 傳教士、包括在北京南京大學的校長是被殺的。所以這個反基運動呢就帶來呢整個中國的所謂的 Great Evacuation， 就是大撤退，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宣教士呢是離開了中國的。但是很奇怪一件事呢，就是呢個宣教士離開的時候咧，中國嘅本身咧就發生咗一個大嘅復興啊！唔少嘅教會咧係有極大嘅復興，亦都有唔少嘅中國人嘅領袖咧係出嚟。王明道咧就其中一個，另外仲有好出名嘅啊，譬如好似宋尚哲啦、倪柝聲啦，呢啲都係當時一啲喺这个30年代教会大复兴里面的一些的重要的领袖来的。
哦，原来王明道就是当时出身的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正话你有讲过王明道呢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但在日治期间呢他又留在北京。究竟他怎样在北京做推动基督教的事工，而需不需要有跟日本人有什么妥协呢？
王明道是一個很倔強的人，但他講到很有恩慈，他主張讀書、讀事、讀人，不是用一些深奧的神學理論，他語言準確、貼切、樸實、流暢，生活是很貼地的，是又近這個生活又近這個聖經，所以很多人喜歡聽他講道。他1927年開辦了一個所謂靈食季刊，影響非常大，尤其是就算在北京裏面的大學生當中影響很大。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933年他就在北京建立了他的教会， 就係呢個所謂呢、這個喺北京嘅胡同嗰度建立叫做基督徒會堂啊，人數已經增加到差唔多800人啦。喺你頭先提到話抗日期間咧，佢流曬喺北京啊。當時日本人咧就要成立一個所謂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王明道咧就諗住信與不信不能同苦一壓，佢認為咧合一咧唔係體制合一，係屬靈嘅合一。所以他就堅決拒絕參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傳到日本文化局調查，當時這個這個官日本的官叫武田希，就問他，他要問話了，他想著死定了。他去接受問話的時候，一路踩著單車，一路就唱著基督精兵前進的聖詩。去到的時候，武田希就問華北基督教教團在15日已經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國希望你能夠出來領導。王明道就對他說，武田先生，有兩件事我希望你知道。第一件事，我個人除了我自己的教會之外，是沒有參加，也都不想，也都不願意參加任何團體、任何組織。第二件事，我照顧的教會絕對不與任何組織和團體聯合的。他於是就講述他自己的信仰、他的主張、他的使命，他想著呢今次死緊㗎啦。點不知日本人並冇強迫他，反而呢係尊重他，表示呢個武田啊呢一個嘅官呢，表示話對佢個人嘅崇個勇氣啊個原則呢係表示敬佩。所以由此呢就可以睇得出呢一個嘅王明道呢係一個非常有原則的人，也是一個很屈強的人，他不會容易妥協的。尤其是對當時中國有很多這些所謂自由派的人士，他更加不遺餘力的斥責他們，認為他們不信聖經、不信神的人。這個是他的強項，你可以說，但同時呢也都帶來他的麻煩。在下一節呢，我們會講到他在解放之後呢，他因為這種性格帶來啲乜嘢嘅麻煩，因為佢呢種嘅信念咧，就帶俾佢坐咗廿幾年嘅監，或者咧係下一節咧，我哋會詳細去討論一下王明道喺1950年之後係發生咗咩事啊？好，我哋下一次再見啦，係咁先，拜拜。
下次再見啦，拜拜。
啊，啱啱。